白云瑞往屋里一看，这个人把他吓了一跳，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。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。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，独对孤灯，眉头紧锁，拧了个疙瘩，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，衣服在墙上挂着，腰里头挂着七星折叠宝刀。云瑞就问师傅：“老师，您不是看错了？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？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，还能帮您的忙？”我找的就是他。孩子，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，你就跟为师我来吧。说话之间，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，双腿一飘，噌，跳到院里。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，爷儿两个来到窗台这块，凌空压低声音：“阿弥陀佛。”火寨主一向可好，贫僧到了。好，电光侠火玉贵抬头往外头一看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一见窗口这站俩人，一个和尚，一个俗家，一眼子就看出来了，风僧醉菩提凌空。火玉贵先是一惊，紧跟着站起身，开门就出来了，来在凌空的近前，撩衣服就跪下了：“恩人，您这是从哪来？院中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。”老和尚一笑，点点头，拉云瑞进了屋了。就见火玉贵可没进屋，回过身去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呐。”呼啦超过来七八个：“寨主爷，寨主爷有什么吩咐？”把大门拴牢，您把门都给我看好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，知道吗？我这有特殊的客人，我需要招待。哎，是是，全明白了。把这小院把守的登登的。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，心多少放心一些，迈步着才进屋。来到屋里头，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，他在旁边垂手一站。凌空也乐了：“寨主爷，老僧深夜前来打搅，居心不忍呐，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？”让了半天，火玉贵这才坐下：“老师傅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”“老僧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哪儿不行来？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。”“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么敢问这位是？”电光侠一指白云瑞。凌空没有隐瞒，连奔都没打：“他是我徒弟，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。”“啊，就是白天大战飞剑仙朱亮，刀削他头筋的那位。”云瑞点点头：“哎呀，失敬失敬，闹了半天是白公子。”白云瑞真有点糊涂了，看这个意思，这个火玉贵 跟老师感情不错呀，这是有深交，多年的熟人啊，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，一点隐晦都没有吗？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呢？张口恩人，闭口恩人的，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。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，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。火玉贵家趁人直啊，幼年之间他就学武，结交江湖的英雄，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。就因为他练武，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，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。为了练武，他连媳妇都不娶，连家口都不要。他这遍走江湖，到处访名人，说这话是15年前，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，钱花没了，一着急病倒在店房。哎呀，到了店房啊，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。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，身边又没有钱，把带着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。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，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，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。火玉贵天大的英雄，躺在床上起不来呀，还得吃药，还得还账。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，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说，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，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，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，剩下一部分我养病，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，你看怎么样？那掌柜的一听也自好如此了，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。哎，事也巧了，正好风僧醉菩提凌空出来化缘，路过黄河渡口，他到这一看，围着一伙人，凌空往里一探头，应该是卖刀的。你看别人是外行啊，光看着不买，另外也买不起。凌空是武术大师，见兵器能不爱吗？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，七星折铁宝刀啊，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，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。哎呀，什么人能舍得把他卖了呢？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。他问这掌柜的，这刀要多钱？掌柜的说，那你看着给吧，能给20两银子就行。凌空一听这是外行，20两银子，200也不卖。老和尚说，这么办，这刀我买了。说买呢，他就问这掌柜的，这刀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。那你怎么卖呢？嗨，大师傅您不知道，我是开店的，我姓王，开的是王家老店。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，你看这人带着病就来了，一头扎床起不来了，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吗？他身边钱还不多，都花光了，随身带的衣物该当的当，该卖的卖也都没了，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，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，剩下一部分他好养病，就这么个经过。哦，凌空明白了，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。说这个人现在何处？就在我店房里的呢，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。怎么办吧，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，贫僧我就会治病， 不管内外两科，我全能看得了。要给他治好，早早离开你这个店，不就更好了吗？掌柜的一听挺乐，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。凌空呢，一见火玉贵，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，号脉之后家气伤寒，就这样他也住到这个店了，天天诊脉给他看病，亲自服侍他，另外由和尚花钱前去抓药，亲自给他煎汤熬药，把电光侠火玉贵铸剑的江养复原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病好了。火玉贵都没想到，身落异乡，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，跟人家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人家侍奉我，救了我这条命，我得怎么补报人家？后来电光侠火玉贵好了之后，就问恩人您是谁？凌空也没隐瞒，说贫僧啊，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，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，我叫凌空。火玉贵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，早就听说过没见过，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，把火玉贵感动的哭了。老罗汉，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怎么答报啊？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，难报恩情之万一呀。凌空一乐，我是出家人，普度众生，大慈大悲，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，你也不要太客气了，我认识你这样的人我也挺高兴，这是你的刀我还给你，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，就错过这个机会了。结果把七星遮铁宝刀又还给火玉贵，这火玉贵感激他无可无不可的，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。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，临分手的时候火玉贵说了，老罗汉啊，咱怎么办，一回生两回熟，将来我混好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，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。可是火玉贵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。三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，投靠了半赤峰王典，由于他有能耐，那是侠客的身份，很快就当了二寨主。但是火玉贵这个人是挺正的，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，不要调戏妇女，不要奸盗邪淫。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，我们要做坏事，官兵要抄山，谁能对抗得了？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吃，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，王典也乐意这样，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。等他当了二代主，有了钱了，有了地位，有了势力了，他没忘凌空的恩情，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。偏赶凌空正在家，到那块他就跪门，非要送礼不可，凌空是坚持不受。老和尚说得好，当初我救你是巧遇，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，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，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，你这何苦的呢？一次送礼不收，再次送礼不收，这火玉贵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说师傅那究竟怎么办呢，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？凌空乐了，说这么办吧，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，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，我找你去，你看好不好，你帮我点忙，如果我不找你去，这事就算了。火玉贵对天盟誓啊，老人家，只要您遇上困难，您要找我去，我脑子掉了二话不说，不管什么事我一定听明白。这个话说完了，两个人分手了，事到今天凌空也没找过他。 但这个事儿太巧了，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。您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，今天真是老凌空找到他头上了。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，说话那么理直气壮？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啊？凌空知道火玉贵是有心的人，我不叫你干别的，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，你给帮个忙，真哥的，你能驳我的面子吗？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？他有这个把握，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。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，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。凌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，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？针锋相对，你死我活呀。火玉贵冒着这危险绝对替凌空保密，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，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，就得动刀子，但是看在凌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，一句错话也不说。火玉贵就问呢，老人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又从公馆来的，大概有重要事情吧，有话你就只管说，凡是我能办到的。
弥陀佛。
火侠客，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，咱们俩无话不谈，我不要求你干别的，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？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看见没，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，不知道你们把这人头放在什么地方了，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，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？真要办成了，你放心，下不为例，我绝不给你找麻烦。我对你救命之恩，你就算补报了。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。火玉贵心里一翻个，稍微又愣了一下。你看这个事儿，他真感到为难。他跟王脸的关系也不错呀，一个头磕到地下了。哥哥长兄弟短，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，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，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的都崩蹄了都。我在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，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？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，我背叛了丁云峰青松狼牙剑，绿林人得怎么看我呀？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。白云瑞看握紧了刀把，用眼睛瞅他老师，心说师父看见没，你现在撞了南墙了，这小子没心，他要胆敢不帮忙，你嘴一歪歪，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在这儿。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，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。火寨主，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，有点太叫你为难了？不，老人家，当初我怎么说的，今天我怎么办，您就别管我多为难，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。您不就是为人头吗？啊，实不相瞒，后山仙人洞是假人头，那是个幌子，用蜡做的，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，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，地下全是绝命坑，掉下去都活不了。真人头不在那儿，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。您看着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，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，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，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， 墙上有个暗壁，也是门关着，给那门开开，有个地道通到后面。在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，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。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！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，屏风门一关，墙上的暗门再关上，谁能想象的就人头在那儿搁着？而且那块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，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？谁也做不到啊！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，您叫我帮忙，恐怕我难办到啊！当着王典的面，我怎样下手呢？老人家，您说，如果需要我翻脸，我为了报您的恩，宁愿我死，我也得办。
阿弥陀佛，行，够意思，够朋友。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，我就感恩不尽。冲你这么一说，我听明白了，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儿。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，那就强人所难了。好吧，我把话问清楚就得，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，你就甭管了，告辞了。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，云瑞紧跟着。火玉贵一把把林空给拉住了，恩人呐，那您的意思是非得到徐良的人头？
当然了，
迫在眉睫，非到不可，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。
哎呀，是方才我回来，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，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。
那老有人，您怎么个道法？除了走屏风门之外，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，恐怕您办不到。
哎，这个你就甭管了，多谢啊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你放心，你对得起我，我就对得起你。
火玉贵不敢多问，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。林空和云瑞头一晃，翻一身形上墙，跳到院外。安下火玉贵咱不说，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，到一片密林里头。云瑞就问师父，那么现在你相信他说的话？
相信，这人绝不会骗我。
但愿如此。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，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？
孩子，这就要看你的了，
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，说大话的是你呀，取人头的事儿也是你呀，为师子能给你打帮手，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？
这个
师父，我有个冒险的打算，看来现在暗中下手已不可能，我打算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做，这么办，你看行不？
跟为师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。
好，
你就大胆这么办。不行，有为师给你帮忙。
遵命。
这白云瑞的小伙子真横啊！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，起身赶奔前的厅。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，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，静悄悄的。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，脚踏瓦笼，身形扶好了，往下观看。
可不是吗？
半赤峰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。往大厅里看，仍然有二三百人。商议什么事儿呢？7月15人头大会，
如果这些高人来了，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，怎么招待，什么样人，用什么接待的方法，正研究这些事儿。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，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，齐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，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。你稍微有点不周到，叫人家挑着理，往后就不好办了。他们在这听了听，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。云瑞轻轻的请示老师，我可以行动了，可以马上去办。哎，白云瑞不管凌空了，飞身行跳到院外，转身往前走，就敢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。在门口这二鬼把门，有俩站岗的。白瑞一看，这俩这个头可不小，就像哼哈二将似的。因为太晚了，这两个人有点困了，别看在这站着，一个劲有点打瞌睡。云瑞抓紧这个机会，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，抬头一看，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，他把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，哎，你把这位连帽子带头发给薅住了。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他右手一推，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，哭哭死尸栽倒。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，哎，那意思怎么回事？什么声？还没等看明白呢，被白瑞一刀就刺进天心，那小子也死了。与此同时，云瑞参望里头一纵，就跳进中平大厅。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，谁注意这个？白瑞抓紧这机会跳进来之后，把掌中的人头一晃，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，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。王典低着头，正跟朱亮大伙议事呢，听外头有声音不对，仰头的一看，蹦起个小伙子来，一扬手，一个东西奔他来了。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！啊，甩脸闪身往后一躲，这人脑袋没砸着他，正砸到后头的屏风门上头，啪唰，把屏风砸倒。由于云瑞用力过猛，不但把屏风给砸倒，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了，咵。往左右一分，白云瑞浑身都是胆呐、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人头出去，他身子就动了，跟着这人头嗖这一声就窜进暗门。这下大厅可开了锅了，哇！飞人啊，飞进一个人来，进去一个人呐、啊！单说白云瑞肉一下跳到里边，猛击夺速之法，他进来用眼睛一看呢，墙壁上有灯，迎着面是张桌子，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，里边正是一颗人头，他就明白这人头肯定是真的，就是我徐三哥的，成功不成功就在此一举。伸手的提起人头，转身就往外走。